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0号星期日，也是国际新闻。据《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的报道，拜登政府相信中国在美国主要电力和通讯网络当中植入了好比是定时炸弹的恶意软件，这个可能在冲突爆发的时候干扰美军。《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军方情报和安全官员说，如果北京方面在某个时间点对台湾动用武力，这些恶意软件可能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纽约时报》说，受影响的系统不单止可以让中国有能力切断美国军事基地的水、供电和通讯，全美国的家庭和企业的水电和通讯亦都会被切断。两个月前，微软就曾经警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已经渗透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微软特别指出，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是中国攻击的目标之一。关岛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前哨、主要军事设施的所在地，其中包括安德森空军基地。该基地是应对亚太地区任何冲突的关键。不过微软同时都表示，在美国其他地区亦都监测到恶意活动。据报道说，这次隐蔽攻击从2021年中以来进行，很可能是为了在发生区域冲突的时候阻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当局同时警告说，中国的黑客行为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影响广泛的基础设施。纽约时报说，发现这个恶意软件之后，白宫战情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包括高级的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官员，以努力追踪并且清除这个程序代码。白宫在星期五发表声明，但未提及中国或者军事基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犯人亚当霍奇说，拜登政府正在不懈努力捍卫美国免受任何对我们重要基础设施的干扰，包括协调跨部门的努力来到保护供水系统、管线、铁路和航空系统等。他还补充说，拜登总统仲首次强制要求采取严格的网络安全的措施。在美国宣布向台湾提供 3.4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后，中国指责美国将台湾变成弹药库。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却不断在台海周边加大炫耀军事力度。据台湾国防部在星期日上午发布的实时军事动态显示，过去24小时内有6艘中国的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美国在星期五宣布向台湾提供 3.4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是拜登行政当局第一次以从美国自身现有库存提取的方式对台湾提供重大军援。随后中国国台办星期六晚间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并且说台独是绝路重新统一的决心。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无论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花多少台湾老百姓的纳税人的钱买多少美国武器，都不能够动摇他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都抵挡不到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美国与澳大利亚公布国防合作协议，加强并且扩大两国的军事联盟，增加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队、飞机、舰艇和武器部署。经过几个钟头的会谈，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外交官员在星期六公布了这些协议，增加美国军队和能力在澳大利亚的轮换的存在，帮助将澳大利亚纳入美国重要的国防生产能力之中。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在第33轮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磋商结束后对记者说，美国此刻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朋友。马勒斯说，协议包括增加美国军队在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的轮换的存在，增加美国舰船、海上巡逻和侦察飞机的访问，并且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够自己获得是核动力潜艇前，是提供美国核动力潜艇的访问速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说，新协议将为澳大利亚与美国联合生产导弹与弹药铺路。马勒斯说，他们希望看到澳大利亚在两年内是开始生产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这些倡议将会加强他们对地区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同时加强他们的相互协同能力。他说，协议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国防产业基础的重大步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声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去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会晤，并且达成要稳定中印关系的重要共识。3日之后，印度外交部证实两国领导人的确在巴厘岛有交谈，但是并未提及任何重要共识。王毅在被重新任命为中国外长前一日的7月24号在约翰内斯堡会晤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的时候，曾经说习近平与莫迪去年底曾经在巴厘岛达成稳定中印关系的重要共识。印度媒体引述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说，去年11月峰会结束后，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在印尼总统举办的晚宴上进行过礼貌性的交谈，并且谈及稳定他们关系的必要性。他们讲过，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印中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的问题，以及恢复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印度方面是一再强调，在印中边界地区恢复和平和平静之前，两国关系很难正常化。日本外相说，斯里兰卡是东京领导的建立印太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并且对抗日催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倡议计划的一个重要伙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星期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会见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之后说，斯里兰卡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三日宣布的这项倡议，包括日本协助新兴经济体，支持海洋安全，提供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只、设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合作。虽然日本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斯里兰卡大约 10% 的债务是中国持有。随着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亦都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星期五在詹姆斯·马拉佩总理的陪同下，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林木茂盛、风景秀丽的梵瑞拉塔国家公园漫步。马克龙这次来访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项新的保护雨林的环保协议，而法国和欧盟都对此提供了融资。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未涉台湾代表权或者主权的问题。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事隔70多年有可能重振二战太平洋的桥头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民言宣布停止公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星期四宣布，7月起不再公开发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并且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给传媒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香港民言的行政总裁钟庭耀形容这些最新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 有时事评论员话，香港民言停止公布六四事件等较有指标性的调查数据，是香港学术界的悲伤的一日，可能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年之后被迫要作出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成立于1991年6月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简称港大民研，由钟庭耀担任研究主任。由2019年7月1号开始，港大民研脱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独立，成为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继续由钟庭耀领导出任行政总裁，并且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在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后，香港民研是不是能够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受到各界关注，尤其是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四，即是7月27号召开记者会宣布，7月起不再公开发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和行政会议、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翻查香港民研的网上资讯，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国家民族问题系列之下的你有没有信心大陆和台湾终于能够统一，你赞不赞成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你认为一国两制这种制度是不是适用于台湾地区，还有是不是赞同台湾西藏独立等问题。六四事件系列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你觉得北京学生在六四事件中做得啱不啱，你觉得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做得啱不啱，同埋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等。钟庭耀表示，停止发布相关调查数据之后，民研亦都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供传媒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并且要求所有查测人士承诺不会将所获得的资料无论收费或者免费用作非法用途，亦都不会转送或者转售给任何人士。而数据查测平台仍然在开发阶段，预计可以在9月份投入服务。钟庭耀形容这些最新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否认是自我审查，并且表示没有咨询政府的意见。记者问及港人能不能够继续悼念六四，被认为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港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重要指标之一。由2020年起，当局以疫情限聚令为由禁止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国安法之下市民公开谈论六四亦都成为禁忌，但是各界仍然关注港人对六四事件的睇法有乜嘢转变。香港民研停止公布一年一度的六四调查数据，对公民社会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空间有乜嘢影响？民研停止公布六四调查数据是不是同国安法有关？今年民研原定在网上发布六四调查，也都受到当局关注，要求押后公布，这些是不是停止公布相关数据的原因之一？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今年的六四34周年调查原定在6月初在网上发布，但是发放前收到政府部门的提示而取消公布，至今未有公布相关数据。
就話根據佢哋嘅風險評估咧，即係呢一個活動咧，就當時佢哋都講得係最好取消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尊重佢哋嘅評估，而我亦都解釋過，我覺得佢哋過去個評估咧，就係對社會整體嘅評估，唔係我哋守法犯法嘅評估咧。我哋從來都係非常之守法嘅，所以嗰啲數字我哋認為發放都唔會係非法嘅。咁啊，但係基於呢一種嘅整體嘅考慮，咁我哋係已經按照這個的提議是取消了的。我們並沒有去深究究竟當時是什麼因素，是取消多久可以再發放，我們不想太仔細，也不需要太仔細，因為六四調查都是我們很多的調查其中之一。
钟庭耀表示，香港文研仍然会继续进行六四事件周年调查，而相关调查将会在明年五六月进行，但是目前计划不会再公开发表，只是会作为内部参考和学术研究。如果任何人士，包括传媒或者学术机构等，要取得相关数据作学术用途，只要承诺不犯法就可以向文研申请，但是费用未定。
當然個平台就未建設得好啦，同埋頭先講過如何收費啊，都有個好複雜嘅考量啦。因為我哋用咗好多資源去做呢一類嘅以前係公開嘅資料，而家變成一個內參嘅資料，咁內參有個內參價值噶嘛，個價值若干我哋而家暫時都衡量唔到嘅，但我哋係需要喺我哋嘅呢一個嘅查詢嘅制度裏面咧，係擺埋落去個資源嘅考慮嘅。所以暫時呢，我們就未能夠講給大家聽何時可以譬如你說我想拿回今年的六四調查去做一些研究是會有機會的，我們都打算是會這樣做的，不過跟公開發布是個制度有些不同的，因為拿資料可能你要做很多自己再分析。
至於停止發布六四事件等調查數據會不會影響香港的言論和表達空間，鍾庭耀重申，文言只是因應香港社會大氣候作出少少的改變。
我只可以說我們這個的少少的改變，即是大氣候裏面我們能夠做到的東西，我們不是主動改變這個空間，而我們覺得現在社會的空間共舞，我們在說的社會的發展是來到這個時候，我們要做出因應自己的專業的改變，我們就停在這麼多了。社會的大氣候小改變，我從來都覺得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科學專業，提供的是真相真實的數據。如果任何人無論哪個政治的傾向，哪個政府的部門，他認為真實事情真理真相是有用的，我們就會如實地告訴他聽。
鍾庭耀又表示，文言的角色只是被動，只是能夠維持科學專業的執着和歷史使命。
如果社會是開始 不理睬真相，不去我們所指的 evidence based， 即是以一個實踐為數據實踐為主導的社會，咁我哋啲數據係冇乜用噶，嗱呢一個唔係我哋能夠推動社會可以做嘅，調翻轉頭我哋而家係相對被動嘅，咁所以我哋只係維持翻我哋嘅科學專業嘅執着，同埋仲有少少係歷史嘅使命，我哋希望留一啲嘅數據俾日後需要嘅時候參考，我哋能夠嘅就做到咁多啫。我哋冇能力改變大氣候。或者我們都不是一個改變氣候的角色，我們是一個很卑微的科學研究者而已。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文言停止公布六四事件等較有指標性的調查數據，是香港學術界悲傷的一日。
我想我首先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系觉得非常之伤感，甚至乎可以形容为咧系香港学界或者系国际学界咧一个悲伤嘅一日。因为咧香港文言咧一路最主要扮演嘅角色，正主系咧反映紧文言，而同时间佢系接受紧社会嘅挑战，包括政权。个最大原因就系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系过去佢哋嘅调查咧系会公开原始数据。即是说这个一个很大胆的做法呢，是接受任何一个人的学术检验，你只要拿到他的数据用同一个方法，你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那这个过去呢其实一路以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是其他的研究机构我们比较少见到。
对于钟庭耀否认停止发布六四事件等数据同国安法有关，谭美德认为他的言论相当隐晦，可能是国安法实施三年之后不得已作出的改变。
其实他已经讲了个答案了，他说与时俱时，在过去三年里面香港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多了国安法咯。咁所以呢個語詞佢已經答咗個答案啦。我其實如果作為學者，我完全唔奇怪點解佢會講得咁隱晦，因為佢真係仲要生存落去啊嘛。咁甚至乎你講到一啲嘅情況，你話香港嘅媒體好少去引用香港文言，咁點解外媒又唔係咁咧？ 因為現在香港的媒體是接近清一色的嘛，你見到香港的傳媒的公信力低到一個什麼地步，市民願意去看、香港傳媒的傳媒又低到一個什麼地步，那你認為這些媒體會持平地去講中成語或者香港文言的研究報告出來呢、所以個客觀事實就是少用。第二個方面就是就算這樣用的話，你都難怪會出現了一些自我審查，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研究報告一定是有正反兩面，咁冇可能有一份研究報告完全不正面，佢嗰個方法學上唔一定出咗問題嘅。咁如果佢正反兩面嘅時候，萬一牽涉到政府施政而點出不足嘅地方，算唔算煽動仇恨政權，或者煽惑或煽惑他人仇恨政權呢？咁樣我相信好多傳媒自己都會有把尺喺度，特別喺國安法底下，係會去諗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刚过的星期三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第一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预计两国将会讨论防务合作协议签署之后的下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五月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期间签署了防务合作以及海事安全协议。拜登总统当时因为债务上限谈判而临时取消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行程。这份防务合作协议的全部细节暂未有披露，仍然需要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的批准。据美国之音在26号的报道，美国官员在这个星期一表示对防务合作协议是有信心，强调这个是双方真正想要达成的事情，并且预计它会很快获得批准。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国务防官员表示，该个协议将会作为一个基础的框架，帮助我们加强安全合作，提高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能力，令到我们能够应对人道主义以及地区危机，同时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该名官员还表达了对另外一项搭船者协议取得进展的信心。该个协议允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员乘坐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打击非法、不报告以及不受管制的捕鱼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丰富的矿产以及是油气资源，位于第二岛链最南端，以及是连接美国和澳大利亚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海底电缆附近，和所罗门群岛接壤，靠近最近向美国增开四个军事基地的菲律宾。除了美国高官，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亦都将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该国今年繁忙的接待日程还包括英国外交大臣莱弗利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等等。日经亚洲在7月19号的报道，据记者获悉的防务协议的内容，美军将会获准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6个地点以及实施，包括北部的隆布鲁姆海军基地、莫莫特机场，以及中部的莫尔兹比港和内城的港口和机场。该个协议有效期设定为是15年，可以予以延长。美军可以考虑利用这些设施给予飞机以及舰船补给燃料，预先储备军需物资。两国的军队还可能会举行联合的训练。除了自然灾害响应以及人道主义的援助，协议还规定该个基地将会用于应急行动。日经亚洲的报道当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和中国对峙，可能会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基地。1942年的二战期间，日本曾经在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关岛以南1000多公里处的马劳斯岛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官方的解放军报曾经将该岛称作为是太平洋的桥头堡。1944年美国以跳岛战术收复马劳斯岛之后，建立了洛姆布伦海军基地，由澳大利亚在战后1946年接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70年代独立之后才将它是交还。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术主任赫尔是对美国之音表示， 澳大利亚试图在战后利用该个基地来建立防务联盟，但是美国对马劳斯岛的基地不再感兴趣。1952年双方和新西兰达成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不过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协议，共同建设亦是升级该个基地。由于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年里面是越来越紧张，而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防务合作很可能促使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愿意和美国达成协议。赫尔认为该个基地的价值是在于促进军队之间的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比邻的地区、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岛国出现了实际安全威胁的时候进行前方的部署。巴布亚新几内亚打算通过这个基地来力量在平衡方面发挥作用，重点是威胁。如果临中国海爆发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对该个冲突的看法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姚毅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西太平洋边缘，使用当地的设施和预置物资对于美国军队非常之有用，可以不需要是跨越整个太平洋来应对冲突。他还表示，虽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地远离台湾或者是南中国海，但是可以作为位于该个地区但是远离中国的第二层军事基础设施，因此对中国来讲难以攻击。巴布亚新几内亚受到很多关注的原因还包括他们内部政治不稳定，这个使到他是容易受到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影响。中国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现金，可以收买一些的关键精英，从而获得过大的政治影响力。马拉佩曾经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被用作为是发动战争的基地。该个协议有一项条款禁止进攻性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哥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主任索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马拉佩政府需要更好地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公众解释防务合作的协议，展明他将会如何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受益。美国可能认为这个已经在协议文本当中表述清楚，但是索拉认为仍然是需要进行更多的公共以外的外交工作，在太平洋地区的过渡或者过早的要求最终会对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准入努力是产生反作用。美国二战之后的军事和发展重心从南太平洋岛国转移，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恶性扩张，美国频繁以及各个地区的加强接触，包括去年6月联合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的南太平洋伙伴框架 PBP， 去年9月在华盛顿召开首届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出台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今年2月以及5月美国先后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汤加开设使馆等等。这个星期三布林肯访问汤加，这个欠下中国巨额债务的岛国。访问的期间他就中国的非法海事主张、掠夺性经济活动以及是助长腐败的投资表示担忧。而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三呼吁所罗门群岛就同中国的就达成的警务协议增加透明度。该个协议由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这个月访华期间签署，他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姚毅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能认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略合作是对抗中国所和新界关系的一种方式，后者可能导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新的海军基地。除了在外交以及基础建设的措施的投资领域当中和中国积极竞争，姚毅建议美国和太平洋岛国的人民建立更长远的关系，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政治和舆论的领袖。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聚焦印太安全议题的研究助理哈丁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的消息对于美国发挥了催化剂以及警钟的作用。他认为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如何利用安全协议，包括中国海军舰艇是否将访问所罗门群岛的港口。 軍事行動，但是他仍然是受到來自國內的批評以及抗議，主要就是擔心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主權受到侵犯。夏定指出，中國仲是可以利用科研船隻發揮軍事用途，進入太平洋島國的專屬經濟區。例如，中國一艘科考船五月份就進入了柏勞，並且在該國的江南附近進行可疑操作。他說，由於美國有權阻止中國軍隊進入自由聯國的領土，將一艘研究船派入他們的領海是一種微妙的方式，用以真正測試美國對該個地區的承諾。為了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防務合作，哈丁建議美國總統拜登盡快重新安排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家的訪問。而此外，美國極需要續簽以及資助將會在9月30日到期的自由聯合協定。該個協定將會有助於阻止北京進入太平洋大約是560萬平方公里的區域。美國和麥克羅尼西亞、馬歇爾群島以及柏勞的自由聯合協定是美國在太平洋島國的防務戰略基石。在未來，美國可以考慮和基里巴斯、魯魯以及圖瓦盧等太平洋島國簽訂類似的協議。中國擴大軍事存在的觸角不單止局限於太平洋島國，還是伸向了東南亞、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據英國金融時報在25號的報導，衛星圖像顯示中國在柬埔寨的雲朗海軍基地即將建成可停泊航空母艦的碼頭。印度航天局國防分析師林加納7月20號撰文指出，在未來一年裏面，中國很有可能獲批在非洲興建吉布提之外的第二個海軍基地，並且同阿根廷以及智利在南極地區展開海軍合作。林加納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上述新基地可能會加強部署艦船以及飛機，開發新的武器系統和監視美軍的活動，未來還會在太平洋地區試圖擴展基地網絡和海軍的足跡，這個是需要美國聯手盟友及時偵查以及挫敗中國的努力。他表示，美國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防務合作協議是美國在南太平洋威脅中國戰略的關鍵部分，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日本在該個地區亦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奧斯丁的訪問將會有助於建立更加協調的安全合作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目的系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外交孤立嘅《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喺1971年通过嘅2758号决议，只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代表系中国喺联合国嘅唯一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喺联合国嘅代表权，亦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嘅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编号1176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是由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康纳利在今年2月提出的跨党派立法。联署成员包括肯塔基共和党籍众议院的巴尔、犹他州共和党籍的康希恒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贝拉等十多位的议员。台湾国际团结法的立法目的是要修改2019年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以抗击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当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这一部的按照英语缩写简称为是台北法的立法已经在2020年3月由当时任总统的特朗普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在表决前的辩论当中，巴尔、康纳利等多位的议员都发言表达了对这个立法的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巴尔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当前正面对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压迫，中国军事压迫是对台湾最公开的胁迫，但是中共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却是最为普遍，他正在接管领导层的地位，长期以来都在暗中采取策略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以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的操纵。 他说1971年通过的一个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但他未有提到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或者是主权。然而中共的官方宣传却是错误地宣称这个决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北京亦都利用佢嚟作为系武器，以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呢个嘅决议原本嘅目的系要将所有嘅国家团结埋一齐，但系反而佢系被用嚟孤立台湾。我哋系唔能够允许呢种对自由嘅公然侵犯不受挑战。佢话台湾系一个繁盛嘅民主政体，响先进科技及半导体上正在系不断追求创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正在系。在度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强化地区稳定，并且捍卫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利益。巴尔亦都提到，台湾被阻绝于世界卫生组织以外的，导致台湾无法与世界分享他们的公共卫生技术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专长。例如台湾在2000年底对新冠肺炎提出的警示，只是因为他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而无法被世界注意到。巴尔说，与此同时，中共剥夺了世界用来抗击大流行病所需的宝贵时间，从而使到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生命。这个是当中国操纵国际组织的时候会发生的事，这个亦是当台湾被国际组织排除在外会发生的事。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亡，通过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我们向中国共产党展示我们对促进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坚定承诺。与巴尔同为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立利亦都呼吁议员支持这个法案。康立利说，过去十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武器化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中国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来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这些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意图。康立利说，中国侵犯他们近邻的领海和领空，对整个南中国海作出可笑的主权宣示，亦都在同印度的边境、同越南的边境，又是跨台湾海峡。他说，我们要站起来表明，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吓、霸凌以及是排斥台湾的决定，将不会被美国所宽恕或者是容忍，当然亦都不会被这一届的国会所容忍。美国和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必须要持续反对任何对台湾单方面处处逼人的行为，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当中亦都是如此。台湾国际团结法明定美国的政策是要运用它在国际组织的地位来抵御中国在这些组织针对台湾议题所使用的影响力。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鼓励美国的盟友反对中国削弱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的作为，并且扩大对美国国务院现有的报告的规范，要求报告必须要包括中国如何阻碍台湾外交关系的信息。法案要求在台北法当中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立场的文字，并且指示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以及影响力倡议这些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扭曲涉及到台湾的决定、文字、政策和程序。法案在台北法第二款关于台湾外交关系部分加入一段条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决议未有处理台湾以及他的人民在联合国或者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的议题，决议亦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关于台湾主权的声明。台湾国际团结法目前在参议院还未见到有相应的立法，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以及是参议院两院分别由全院通过一致的文本，才能够递交给总统签署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之后，中国的减碳承诺重回国际舆论的焦点。虽然中国政府强调 2030年碳排放量达峰的目标不变，但是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连续两年高温干旱代表西部水力发电使不上力，再加上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力度疲弱，在优先确保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环境下，中国的减碳步伐恐怕会因此放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18日晚间以长达14分钟的头条报道这场的会议，并且引述习近平的发言，说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对不受他人左右。由於克里訪華期間敦促美中兩國共同減少甲烷的排放和燃煤發電對氣候的影響，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解讀說，習近平的一直說意在向克里表態，說中國自己會做好減碳的承諾，不需要美國人來到指指點點。雙碳政策指的是習近平在2020年底的第75屆聯合國大會所宣示，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並且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抑制碳排放與減排量相抵，達到相對的零排放。但數據顯示，受到地緣政治、新冠疫情、極端氣候和經濟疲軟等多重因素影響之下，中國近兩年的碳排放量與對煤炭的依賴實質是不減反增。總部是設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環保智庫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7月17日發表中國能源與排放趨勢報告，說受到夏季干旱、7至8月用電量高峰和節水的壓力等影響，中國6月的水力的發電量是年減 34%， 在水電供應不足的前提下，煤炭和其他火力發電量就比去年同期攀升 14%。 有關的機構先前的調查顯示，2017至2020年間中國核准的燃煤發電量一度是調降，但隨著發電用煤炭的價格在2021年大升，引發多地的拉閘限電，伴隨多處的住宅區是停電之後，中國對煤炭和火力發電的需求大舉反彈。報告說，中國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即是1億600萬千瓦的燃煤發電量，不單止同比增長4倍，亦都是2015年以來的新高，這個趨勢與北京的減碳的承諾背道而馳。此後中國對煤炭需求量是屢創新高，中國在2020年曾經懲罰性地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的煤炭，但隔年它是發生供不應求、庫存耗盡的困境。為了增加煤炭供給，中國政府加大開採的力度，要用國產的煤是替代進口煤。為了確保能源供給安全，中國不得不是放緩減碳的目標。但中國的能源供給是否真的安全呢？有關的調查顯示，中國煤炭總消費量在2022年年增 4.3%， 在今年第一季年增 3.6%， 同時煤炭進口量亦在三四月間創下歷史新高，前四個月的進口量年增高達 89%。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師盧里·米利維爾塔說，這個因為中國優質國產煤的礦區已經是耗盡，質量雙雙下滑，不得不是大量依賴進口煤。以上美國之音地記者文東在台北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68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总统。格兰特是一位军事英雄，在内战中领导北方联邦军击败南方邦联军。格兰特威望很高，但是他的治国才能远远不似他的领军才能。做了总统之后没几耐，他就在政治斗争和权力纠纷中遇到很多问题。为了参加总统竞选，格兰特离开了军队，不过常胜将军的光辉战绩是他竞选的资本。他时时讲的一句话就是，等我们拥有和平，而民众亦相信他的当选能够保证和平的道理。但是事实上，格兰特什么都没有保证， 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国家计划，所以做了总统之后，他就没有任何新的政策需要执行。他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因为他很少要求国会做事。在格兰特的两个任期里面，美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是格兰特本人通常都不会直接参与，他仅仅和当事人有间接交联。但是就算是这样，仍然遇到麻烦。头一个麻烦是他的两个朋友惹出来的，他们是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两个人都是超级富翁，企图控制美国的黄金市场。他们的计划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并且囤积美国市场上大部分黄金，等市场需求将金价大幅抬高时再出售，以此谋取暴利。要想计划成功，他们必须阻止政府在市场上出售黄金，因为政府这样做会压低金价。所以古尔德和菲斯克就拜托他们的朋友格兰特总统，叫他下令不给财政部出售黄金。不过格兰特并没有明确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古尔德和菲斯克将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拉了进来，他们给钱这个人，叫他给格兰特写信，要求格兰特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信差将信送入了白宫，这位亲戚随后给菲斯克发了一封电报，说信已送达，一切顺利。菲斯克以为这个表示格兰特总统已经同意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于是他开始大量的买入黄金。但是他领会错了，电报上的一切顺利仅仅表示信已经送到，并不是说格兰特已经同意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计划。相反，格兰特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是下令财政部抛售黄金，以挫败古尔德和菲斯克控制黄金市场的企图。结果古尔德和菲斯克损失惨重，其他一些商人和银行亦跟住不见了很多钱。很多美国人指责格兰特总统未能够及时阻止他们两个朋友的所作所为。后来在纽约的海关办公室又出现了一件事，更加重群众对总统的质疑。格兰特两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参与从进口商那里赚非法钱的行为，他们以权谋私赚了很多钱。格兰特总统自己发起的行动不多，不过其中一个亦为他招来了批评，那个就是他想买下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时统治这个岛国的是独裁者贝兹，贝兹劣迹超张，人民准备推翻他。这个时候贝兹提出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卖给美国。格兰特收到这个提议之后，派一位白宫官员去和贝兹谈判，结果贝兹愿意以150万美元将多米尼加卖给美国。格兰特随即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战舰，以确保贝兹在条约生效前不会被赶落台。格兰特要求国会参议院批准这项条约，但是很多参议员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需的费用过高，而美国亦不应该控制任何加勒比国家。为此，格兰特总统亲自上国会山，敦促参议员批准条约。不过他的努力失败了，条约被否决。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上台之后遇到不少麻烦。不过格兰特在治国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还是曾经闹分裂的南方各州的政治局势。内战结束后，大部分南方州被激进的共和党人控制，他们支持比黑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末，激进派逐渐失去权力， 很多人在州政府选举中败选，输给民主党人，而民主党压根不想给黑人任何权利。最先失去权力的是维吉尼亚州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好在这个变化是以和平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南部其他州情况就不同了。在田纳西、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靠威胁和暴力赢得选举。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经常由三 K 党成员组织。三 K 党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都是白人。他们相信白人比黑人优秀。他们穿着蒙面的衣服，扰乱激进派共和党的政治会议。他们威胁、殴打并且杀害黑人，不给黑人参政，并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那些试图组织和帮助黑人的白人。很快，美国南部每个州都建立了三 K 党的分部。时至1871年，激进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国会出台新法，倒毁三 K 党。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激进派议员领导，负责调查三 K 党在南部的所作所为。这个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三 K 党残酷暴行的报告，并帮助起草一份议案以控制三 K 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国会通过了这份议案。新法律授权总统在南部各州实施军事管制，但是民主党指责说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保住激进派共和党在州政府中的权力。格兰特总统很快就行使新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大片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结果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并且在联邦法庭受审，而陪审团成员大多数是黑人和激进派白人。这种做法导致南方人更加敌视北方，并且激怒了很多温和派共和党人。他们说联邦政府不应该帮助南部的激进派共和党把持权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和格兰特总统以及激进派分道扬镳，自称为自由共和党人，并成立了一个新党。他们还为1872年的总统选举召开了自己的提名人大会。会上，纽约论坛部的发行人霍勒斯·格里利成为自由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民主党人意识到他们赢得总统选举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这个新成立的自由共和党，所以他们亦推举格里利为候选人。当然，控制住共和党的激进派依然提名格兰特为候选人，支持他竞选连任。格兰特和格里利之间的角逐十分奇怪。格兰特不发表竞选演说，整个夏天都留在大西洋沿岸一个度假小镇里面。不过他的支持者就未停过，他们骂格兰特是傻瓜、叛徒，不将他当成真正的候选人。同格兰特不同，格里利积极竞选，但是他几乎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此外，他的竞选活动组织不当，影响了他的表演。在1872年的选举日，格兰特大获全胜，在37个州之中有31个支持他。 选举结束三个星期之后，格里利郁郁而终，自由共和党随之瓦解。在以后的四年中，尤利塞斯·格兰特依然是美国总统，权力依然掌握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手中。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 Okay, hold out your hand.
还要眯埋眼，到底是什么来的？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啊，演唱会飞啊，你买了我好想去的演唱会飞？
That's right.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哎，不是啊 Larry, 这个不是我想去的演唱会啊，这个是 Lady Gaga。 哎，谁是 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 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问我，你说我 live under a rock, 住在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是与世隔绝的意思。嘿，不知道谁是 Lady Gaga, 就是与世隔绝了吗？她有什么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看你才是 Live Under a Rock. 周杰伦下星期要在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他要离开演唱会的消息已经皆知巷闻了。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 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是我不识 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 那不是大花车吗？你叫我跳上 Lady Gaga 的大花车？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来 hop on the bandwagon 就是随大队赶潮流。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成为 Lady Gaga 的粉丝？好了，横掂去不成周董的演唱会，我就去见识一下这个 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给我听一下。诶，这首歌好熟哦，我听过好多次的了，好好听啊，谁个唱的？
Lady Gaga。
哦，原来就是她啊，那我知了。 Larry，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What? 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不对，这个只是说我根本就不是与世隔绝，我听过 Lady Gaga 的歌都很喜欢，所以我不用特别去赶潮流。 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 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不可以再与世隔绝啊，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流行音乐啊。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不上了，不过我们可以去唱卡拉 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不用怕，叫我的中国朋友一起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就是 jump on the bandwagon, 意思就是指赶时髦。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